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在本周啊，有一个跟我们所有人哈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新闻，那就是世界人口呢是在本周突破了80亿这个大关啊。世界人口突破80亿大关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趋势呢？在今天的生活杂志节目中呢，我们要请特约记者焦露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焦露你好。
您莫好，听众们好。联合国网站呢，它是显示就是说全球人口从70亿到现在的这个80亿呢，花了约12年时间，但是到这个2037年呢，达到90亿呢，将需要大约15年的时间。这个呢，同时也是表明全球人口的总体的这个增长速度正在放缓。那么联合国还预测这个世界人口呢，将在2080年达到104亿。
嗯，真的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啊。
对，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近代这个人口激增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人类刚刚进化的过程中呢，是人口增长是相对缓慢的，但是呢在古埃及文明走向终结的时候呢，这个地球上当时的人口估计是可能只有 2.3 亿左右，但是到1500年文艺复兴时期呢，世界人口就增加了一倍多，到1805年这个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呢，古埃及文明重见天日时呢，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在1925年经济大萧条的前夕呢，当时的世界人口就突破了20亿大关。那么从那个时候呢，第三个十亿的新增人口只用了35年时间。那么从那以后呢，人口就是每10到15年就增加了10个亿。那么联合国人口司的司长约翰威尔莫斯呢，他也提到，就是这类人口的预测一般是非常准确的，基于的是现今已经出生人口的大部分仍然将活到30年以后，那么当年龄接近70-80岁的时候呢，不确定性才会增大。
嗯，那其实在这次人口突破80亿大关之际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现象啊，比如说在中国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人口的出生率啊是降至了新低。
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啊。首先就是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全球的生育率的下降呢，再也不会有比目前儿童数量更多的情况，也就是说儿童的这个数量峰值已经过了。那么生育率呢，当时是在1950年代呢是达到过顶峰的，当时的女性呢是平均生育5个孩子，但是在那以后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像包括像澳大利亚、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一些地方，生育率已经低于这个生育更替值。那么这个生育更替值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呢，指的基本上就是 2.1， 也就是说如果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呢，世界人口就会增长，但如果生育率低于这个数值呢，人口就会减少。
嗯，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人口萎缩的国家都有哪些啊？
对，那么根据联合国的这个统计呢，就是说波罗的海的沿岸国家，就是比如像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尼亚和塞尔维亚呢，他们今年的人口都比去年减少了至少1%。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乌克兰的话呢，它的这个人口缩减的这个幅度更大，那么原因就是在于持久的战争，还有就是很多人也都就是从乌克兰逃出来了，移民到其他国家了。那么预计到2050年呢，还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口都会出现这个衰减。
那除了这个出生率降低的情况，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或者说是感受到了啊，老龄化在不断的加剧啊。
对，因为就是说衰老和死亡就是在所难免的，尽管我们不愿意谈，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去关注。因为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呢，也就意味着有工作能力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不能工作却要被养活的人呢也就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就是根据这个人口学家的一些统计呢，就是说要考虑未来的这个人口挑战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可能要放在第一位，人们就是需要改变做事的方式、期望，那么以及就是政府需要怎么样来改变支持老年人的这个公共体系。那么通过这次的新冠疫情呢，那有一些专家也关注到，就是一些非传染性的疾病会带来更大的这个疾病负担，所以就是说在全球很多国家抗击这个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本身的这个医疗系统也需要补救的一些薄弱环节。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税务收入就是将用来支持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呢就是养老金计划，就是比方说是由政府拨款的这些国家呢，也就会面临支出上涨，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会可以看到，随着这个人类的这个长寿哈，老龄化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说还有就是家庭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小，像澳大利亚本身呢就现在开始慢慢考虑到是缩减老年人的这个住房大小。
没错，很多老年人就选择这个从大房子里面搬出来哈，搬到小房子里面居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方便啊。除了这个住房之外，我想交通系统是不是也需要多一点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呢？
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州府城市的交通系统呢，往往是考虑的是很好的满足这个上下班通勤的需要，但是呢其实就是连接商店、公园、医院、诊所这些交通网络呢其实不够发达。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到就是说现在每天去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通过这个新冠疫情就是在家工作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也会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是不是需要这个州府城市的这个交通系统要稍微就是改变一下，就是帮助到周围这些就是越来越不需要去通勤的人的这个平时的日常需求。那么还有就是说是像这个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出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那么我们也会考虑到是否就是能够通过就是有一些无障碍的一些设施啊，还有就是步行，考虑到大家的这个步行能力给大家营造的这么一个便利的环境，就是是更加要放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可用的这个人工也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还要考虑到照顾老龄群体的这个护理的工作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很多的这个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其实也是很难就是完全来填补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需求的，但是可用的人又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矛盾的一个地方。对，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会看到许多的这个频繁的或者重复性的工作被淘汰，那其实就是说也是需要大家更多的技能，但恰恰就是在照顾老年人这一块上，其实我们又不能指望太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来做。
没错，那刚才焦露也是讲到了一些人口萎缩的国家哈，那除了这个人口萎缩的国家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国家的人口啊也还是在不断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速度也挺快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哪些国家呢？
对，那世界上有那么八个国家吧，可以说是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比方说像非洲的话，它是没有出现这个人口下降，恰恰就是非洲是目前地球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那么根据预测呢，到2050年，就是说有那么八个国家，就是其中是我们有讲到这个，一个是印度，那另外还有就是巴基斯坦、菲律宾，那另外其他五个都是在非洲，包括是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及。那么这个八个国家将占到这个世界人口增长的这个将近一半哈。那么预计到本世纪末，撒哈拉以南的这个非洲将是要容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就是说预测其实也是让大家就是感到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吧。还有包括一些就是说很多地方是面临着比较就是生育率特别高，但是他们又面临着几十年最严重的干旱，比方说像索马 马里这些地方，他们就是说是有气候变化，那有的时候他们又出现这个长达五六年的这个干旱，这个我们就会涉及到就是说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这些人口增长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也有一些专家指出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关注的是粮食的这个短缺，那么其实呢在不同时期呢，很多地方的粮食都会出现短缺，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也可能因为战争。但是呢这些专家他也指出，其实世界各地已经生产了这个总量足够的粮食，那么关键问题是怎么样就是合理的分配这些食物，比方说你会因为战争啊导致就是很多的食物就没有办法就是按照你的计划去分配。
作为我们普通人啊，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走到非洲去啊帮助当地的一些居民，那我们可以做到的可能是在我们平常这个吃饭的时候呀，注意要不要浪费食物啊，也是对粮食安全可以说是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那焦露，除了我们刚才观察到的几点现象之外啊，其实世界也正在被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重塑，是吗？
对，因为快速的这个城市化进程呢，它影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有很多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农业用地呢，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化的进程，那么就是说是它没有被用来就是耕种。因为城市呢，它通常是建在肥沃的平原和靠近河流和有很好的这个食物来源的这个区域，那么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呢，很多城市是在向外部地区发展，同时呢也是向这个空中发展，那么就常常扩展到非常肥沃的一些农用耕地。那么从2007年以来呢，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就开始超过了这个农村地区的这个人口，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科技人员呢，他们也在研究就是如何提供一些技术援助，包括像悉尼大学的话呢，他们也正在研制就是怎么样去进行机器人的耕作，那么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可以让更加多的这个优质的农业用地呢可以得到充分的使用，那么也是缓解就是对未来的这个粮食生产造成压力。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粮食安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啊，谈到这个人口的话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好像现在的小朋友哈都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聪明了，这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对，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越长越像了啊，因为大家
是的，
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我们也会看到有个现象，就是尽管就是现在人类的这个人口如此庞大，但是很多的这个研究学者也看到，就是基因的多样性却变少了。所以很多的研究人员最近看到，事实上大家都会发现，就是有些人看起来是与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长得惊人的相似，所以呢，他们也。不觉得意外，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的基因库在不断的这个循环，而且呢人类每天有大约37万个新生婴儿诞生，所以这个基因巧合的这个几率呢也是大为增加。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其实和我们想要倡导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各方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就是不符的这个地方。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人口数量的这个大爆发呢也导致了很多的意见分歧啊。那一些人呢是认为人口增长是人类空前的这个大胜利，那么也有一些就是新兴的这个思想流派，甚至还认为人类的数量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增长。
大家也是对人口增长有不一样的看法啊。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分享大家的一些见解。像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哈，在本周也就是11月15号这一天，联合国是宣布了我们全球的人口突破了这个80亿大关。那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办法预计啊，这个人口的增长在未来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变化，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呢，就是爱护我们身边的环境哈，节约粮食，保护地球，也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跟我们分享了世界人口在突破80亿大关之后哈，我们可能会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再次感谢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